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害怕。贤乐妹妹两岁的时候，晚上常常说怕怕，吵着要妈妈陪着睡。问她怕什么，她说怕黑，怕怪物。这时候，她的姐姐贤安虽然已经九岁了，总是独自睡觉，但是偶尔看了恐怖电影就睡不着，因为电影里面恐怖的影像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也要找妈妈陪着睡。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也会怕黑，怕橱柜里跳出什么怪物，怕蜘蛛，怕鬼怪，长大了怕的事更多了，怕朋友嘲笑你不喜欢你，怕爸爸妈妈吵架，怕做功课做不完，怕考试考不好，怕会被爸爸妈妈骂。等到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还有更多是害怕的呢，害怕丢了工作，害怕赚不够钱，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小孩遇到危险。没有人喜欢害怕，但是人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每次我的宝贝害怕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主耶稣住在你们心里哦，因为主耶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会害怕了。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人所赐的平安，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到底害怕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最早是没有害怕的，那时候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不愁吃也不愁穿。神为他们预备许多好吃的果子，美丽的环境，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自从他们受引诱，不听上帝的话，就开始害怕。第一就先躲起来，不敢见上帝，害怕上帝发现他们，害怕赤裸敞开。所以害怕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离开了上帝安全的保护，以至于落在魔鬼和咒诅中的结果。圣经上说，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相信上帝的人因为认识上帝的爱和保护，所以不论在危险和困难当中都有平安。上帝应许赐下平安给你，上帝绝对不会说谎，他答应的事一定会照做。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怕，只要信。姐姐贤安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醒过来，心里很害怕，她想起上帝曾经对她说过，你要倚靠耶和华，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让他不害怕，可以好好睡觉。结果他真的平平安安地睡着了。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有害怕的事，也许爸爸妈妈常常吵架，你很害怕失去他们，或者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管你，也许你怕考试考不好，老师会不喜欢你，也许你会怕失去你的朋友。不管你怕什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告诉他你的心事，上帝看见你，他最了解你，他知道你的心情，他乐意来帮助你，他也会赐给你平安。你要祷告等候他的时间。上帝说，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不要怕凶恶的信息，你的心要坚定地倚靠上帝。身为上帝的小孩，我们什么也不怕，唯一要怕的是不听上帝的话， 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就自动离开了他的保护圈，我们自然就失去了安全和保障。我们不要自己做上帝，自我中心，自作聪明，要敬畏上帝，不要犯罪，不要说谎，不要贪心，不要恨人骂人，和人吵架打架，背地里说长道短，口中也不要说没有恩慈的话，不要嫉妒，也不要骄傲，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行一切讨他喜悦的事，他就必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小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愿你一生敬畏慈爱又公义的上帝，你就永不害怕。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ear，F-E-A-R，fear。fear 这个字常常是害怕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害怕是自然反应。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在第二句话里头 ,fear 还是害怕的意思。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昨天晚上我们儿子没有回家。我们怕他出事。死在外面。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Fear 又是敬畏的意思。比方，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你跟着我说吧。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ear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Fear.
我记得在我从医院出院不久，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姐姐 JK 一起住在家庭农场里，那时我的情形还不稳定，身体还很消瘦，情绪上觉得精疲力尽，还在为成为瘫痪者这个事实而苦苦挣扎。一个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看一部名叫《监狱岛的鸟人》的电影。还记得那部电影吗？故事说的是一位囚犯的故事。我想，这个囚犯是由 布特·兰卡斯特扮演的，一个囚犯在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岛终身服刑。通常最冷酷无情的囚犯们被送到那里度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特别的囚犯变得温和起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来照料那些飞到他敞开着的窗边钢筋上歇脚和觅食的鸟儿。这些鸟变得如此的友好，这位囚犯因此而得名。这位监狱岛上的鸟人驯服了他们，甚至将笼子里的鸟儿放在他自己的囚房里。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看着那幕电影，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特别的镜头。在电影的末尾，布特·兰卡斯特因为某种我不确切的记得的原因，忽然被强迫释放了他的鸟。我想是开手要他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躺在那儿，看着这位年迈的囚犯，紧握着牢房窗外钢筋，看着他的小鸟朋友们飞走了。我在床上盯着这一幕，跟你说，他的脸上显现出了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环境永远不会改变，始终要受到禁锢所产生出来的所有恐惧。瘫痪着平躺在床上，我呼吸困难，心里堵得厉害，开始恐慌了起来。我冲着姐姐尖叫起来，让她快来把电视关掉。我简直透不过气来，张开嘴巴喘着气。 JK 不得不很快赶来，扶着我在床上坐起来，挤压我的腹部来帮助我呼吸。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幽闭恐惧，似乎我已经窒息了。直到今日，我还记得那种感觉。观看那部监狱岛的鸟人的电影，以及受到辖制而感到恐怖的经历，每次当我身处拥挤狭窄的空间，没有窗户，就会开始感到被封闭与空气隔绝，就像有人用一个无形的枕头蒙在我的脸上一样。在卡住的电梯里，我就觉得不自在。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的原因吧。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至高上主的灵临到我，他高立我，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的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要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哇，你知道这是基督第一次所传的道，这一段出自以赛亚书第61章。这让我觉得在这个轮椅里非常感恩，因为从一开始耶稣就告诉我，他理解囚禁的幽闭恐惧。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被禁锢，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感到被罪监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幽闭恐惧。朋友，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活中什么东西会引起精神幽闭恐惧，希望不是因为罪孽。如果你是一个俘虏，我希望你找到自由，从你的黑暗中得到解脱，因为上帝要让囚徒们获得自由。
听众朋友，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情绪之一。造物主神给人害怕的心情，事实上是一种保护生命的机制，为了要帮助我们寻求最好的生存之道的一种机制，是鼓励我们倚靠神而不倚靠自己的
一个机制，因为神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真理和智慧的来源。如果我们人不倚靠神，不使用真理智慧来建立最安全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过度的不正常的活在恐惧里面。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美国 Parallon 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徐老师，他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助理教授，徐老师也是一位基督徒。今天我请他特别来从怎么倚靠神的角度，从顺着真理智慧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恐惧。徐弟兄您好。
何弟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弟兄，人类社会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目前这个世代带给人们恐惧的事项基本上有哪一些呢？
人的恐惧可以分成好几类。小时候你可能害怕一些小动物，比如说蜘蛛啊，也可能害怕蛇，还有一种对健康的关心，美国人特别在这面特别怕我长胖，还有一种对家人的离世，再就是特别是这个今年2020年和2010年很多的大灾，新冠疫情、洪水、地震等等方面。
造物主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耶稣时常在一些情况之下抓住当时的机会给予教导，帮助人明白真理，懂得怎么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徐弟兄，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的场景耶稣抓住了当时的情况来跟门徒谈论怎么面对恐惧的？
我这里边分享了一个特别的例子，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上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细细的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的了。
嗯，是的。那么在海上起了暴风之后，甚至船已经进水的情况之下，当时耶稣是怎么样抓住了这个机会来教导门徒如何面对恐惧害怕呢？
那主耶稣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他先斥责了门徒，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第二个动作呢，他是在训斥外面的浪，因为他有权柄，那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所以你看，其实是外面的浪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浪。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就说我们要依靠他才能有真正的心里的平安。
徐弟兄，在您这样的介绍之下，我觉得神的话、神的真理很有哲理，但是呢，这个哲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一种哲理，而是真的跟我们生活上能够息息相关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本圣经。那么基本上圣经里面针对于人面对这个恐惧，圣经有哪一些重要的指示教导？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转变方向。我们碰到恐惧的时候，往往只关注恐惧本身，甚至下意识的想逃跑，但主却呼唤我们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凡劳苦担待重任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神并没有让我们就是选择逃避，而是说要转向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在诗篇的九十一章，神说，在至高隐秘处必住在全能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在这里他提到了瘟疫，他必用自己的淋雨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大小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啊，这个时候就是神用大翅膀来保护我们，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还想分享在圣经的一个例子，是少年大卫王打败巨人哥利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可思议，甚至国王也不相信大卫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面对那么强大的人，大卫王一点没有恐惧，他对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箭弩，我来攻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信靠神就可以打败巨人，就可以打败我们的恐惧。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在爱里边才能战胜恐惧。这个诗文可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的完全，这种爱里边是没有完全的。我想分享两个实例，一个实例呢是最近呢我们田纳西发生了洪灾，我有幸随着 Hillsboro Church 一起到灾区，我们去帮助灾民整理家园，然后捐款捐物。我在灾区看到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丝恐惧，没有一丝的害怕，因为有大量的救助的人，包括各种慈善机构在救助他们，他们对我们到来心里面是一种感激，一种感谢，然后一种祷告。这里边是一个实例。我还注意到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山西的洪灾，那么在灾难面前，我想很多人是很恐惧的，但是以字节跳动还有这个鸿星尔克带领的捐款几千万的来捐款物资，我想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第一，转向；第二，是对神要有信心的态度；第三，就是要活在爱里的这三种态度来面对恐惧，让我听了真的很有力量。好不好请您从圣经里面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神的真理怎么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方说吧，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说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同样要回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听众朋友们，我特别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一个完整的句子，这里边神清晰地向我们指明，我们在面对恐惧，面对大的灾情的时候，我们有三点要做。第一点，你要有刚强，你不要害怕，你可以依靠神。第二个，我前面分享的，要仁爱，要爱别人，因为爱里边没有惧怕。在这里边我特别想注意到后面的两个字，谨守。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就是自明自律。谨的意思就是你要科学的认识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通过戴口罩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打疫苗可以有我们抗体，可以特异性的保护住我们，这个是一个谨守。守呢是一个自律，我们在公共场所的在集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聚集， 保持一定的、安全的社交距离，都是一个守的表现。所以神在2000年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面对新的疫情，很可能将来我们面对更大的其他的灾难时，刚强、仁爱、谨守。我想特别的观众朋友们要把谨守这个词记住，我们也许我们将来会碰到更大的灾难。
徐弟兄，非常感谢您把这个神的指示，不要害怕，要刚强、仁爱、谨守、所以刚才您的解释特别让我明白，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一种匹夫之勇还是血气之勇，事实上他的话完全是有生命真理的一个根据在后面。刚才您已经把这个谨守讲得特别清楚了，那么中间有一个仁爱这一点，我们怎么把这个仁爱用在这个面对新冠疫情的这个生活态度当中呢？
对，这个是一个美国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年轻人他们说这是 flu， 就是这是一个感冒，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感冒，但是他没有把仁爱的这个精神这个展现出来。因为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有基础病的老人，感染新冠病毒会有造成对身体很大的结果，甚至死亡。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死亡70万人，对吧？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他可以说，他可以有自由说我可以就是对身体没有问题，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就要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们，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把病毒传给别人。所以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仁爱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读懂圣经的人，绝对会表现出来自律，就前面我讲到这谨守，然后要把爱，因为你要爱你的这个，哪怕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父母，爱你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也不会表现出的这么的这个随便的态度。
嗯，您是一位数据科学家，又曾经在美国高等学府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为什么您要相信神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有跟我很多的经历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先说的是，教堂去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人老了，我们去做一个 social 的 meeting， 因为可以聊天，可以。我觉得这完全歪曲了神的意思。我们今天分享你看的话，所有的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实际应用在。我想分享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来到世间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说还是那点，听众朋友，我想强调是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整的话语。他说的生命是来救我们，神派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了罪，神又把真理带给了我们。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神说要刚强、仁爱、谨守，这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你想想，有新冠病毒吗？有洪灾吗？对吧？圣经已经清晰地表明的，在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怎样做，已经清清明白。是说我可以在学历上很高，我也可以在数据甚至科学技术很高，但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的行为上的指导。我们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身，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事物的更高层面上面。所以我很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成为一名基督徒，它改变了我生命的很多的变化。
嗯，徐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神教导我们怎么面对恐惧，非常感谢您给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何弟兄，也非常高兴跟听众们分享我的一点经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弟兄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教我们面对恐惧，特别在2020年、2021年这个全球的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怎么靠着神的真理来面对新冠病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 moment she was born, they kne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The perfect child they'd hoped for, now they cried for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e light of each new morning brings new struggles for the day. And the people passing by just look and quickly turn away. And they try to understand it, and they try so hard each day. When it seems they cannot bear it, they hear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A woman with four children has to do it all alone. She barely makes enough to give her family a home.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at times just seem to take her breath away. And the loneliness gets lonelier with every passing day. And she tries to understand it, and she tries so hard each day. When it seems she cannot bear it, she hears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亚尼尔将军，当我快要抓住我的仇敌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却在这个时候来侵犯我们的国境，哎，来的真不是时候。
陛下，攻打非利士人守卫国家比较重要，至于大卫，以后我们可以再来抓他。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后，隐基底的代表来到了宫中。
你们是从隐基底来的，很好，简单的把你们来的任务说一说。
陛下，我想您一定想知道大卫和他那一伙的叛徒最近的行踪。
当然当然，你们知道吗？
是的，陛下，他现在正在隐基底的旷野。
哦，好，谢谢你们，真是感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亚尼尔将军，亚尼尔将军，在全以色列中选出3000精锐的新兵，我们要到隐基底的磐石和峡谷中把大卫搜出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给宰了。
现在我们到了隐基底的旷野，不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躲藏在什么地方。山上那么多的岩石，人们都称它为野羊的磐石，可能他们就躲藏在那些地方。
爬了几个小时的山，经过一些羊圈。这个时候，扫罗感到非常的疲倦，他看见了一个山洞，就对亚尼尔说：“
我需要找个隐秘的地方休息。现在我到里面去，你在洞口守着。”“
是，陛下。”
扫罗手下的人并不知道大卫和他的随从也躲藏在山洞的黑暗处，虽然扫罗看不见他们，他们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一个人进来。“
嘘，大卫，你看扫罗躺下来要睡觉了。上帝不是应许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吗？现今正是你的好机会
啊！你是叫我去杀扫罗？”“
是啊。”“
不，我不能做那种事，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绝不能伤害他。”“
哎，那么我来替你下手。”“
不，约押，不可以。”“
哎，我真不了解你。”“
把你的刀给我。”“
哦，我这把刀蛮利的。”
约押和跟随大卫的人静悄悄地看着大卫爬向熟睡的扫罗。大卫弯下腰，将扫罗所穿的袍子割了一块下来，再退回到跟从他的人那儿。“
你做什么？怎么只割了扫罗的一块衣袍，竟没有杀他？这什么意思啊？”“
哎，把他这么贵重的衣袍割了，我真感觉不应该，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嘘，
他又醒来了。”
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再出去找大卫吧。”“
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啊，你在这儿啊？有没有看到大卫和他的随从啊？”“
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继续搜寻，搜索每一条山沟跟每一个山峰，因为有人来报告说他就在这个地区。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陛下，假如他料到我们会来，我想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主，我王。”“
是谁在叫喊呢？”“
我想是在我们后面的人吧。”“
我主，我王。”“
是大卫。”
扫罗回头看见大卫俯身下拜之后，站起来对扫罗说：“
您为什么相信人说大卫想要害您呢？今日您亲眼看见在洞里耶和华将您交在我手里，有人劝我杀您，我却爱惜您。我说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您看我父啊，请看您外袍的一角在我手里，我割下了您的衣襟却没有杀您，我对您没有恶意，您却要猎取我的生命。愿耶和华在您我中间判断是非，愿他为我伸冤，愿耶和华以您加害于我为我伸冤，但我总不亲手加害您。”“
王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王啊，是我的声音。”“
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刚才你说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平安地放他去呢？但愿耶和华以你今天向我所行的大大报赏你，我也知道你必定会做王，以色列国也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里不灭我的名。”“
王啊，现在我就如此起誓。”“
大卫，来跟我一起回皇宫去，在那里你可以奏竖琴使我喜悦。”“
谢谢您，陛下。我和我的随从还需要留在这里。陛下，再见。” 你真会感化人，就连视你如仇敌的扫罗，现在都称你为儿子，并且要你回去。你真的没有回去的意思吗？
不错，扫罗王这个人不大可靠，这一时是你的朋友，一下子又变成你的仇敌。约拿丹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有一次在激怒当中向他投掷标枪，想当场把他杀死。
我们的国家要进入哀悼中。啊，
是不是扫罗死了？
不是，不是，是先知萨母尔死了，他要埋葬在他的故乡拉玛，以色列众人都要为他哀哭。
啊，这消息使我非常非常悲哀。萨母尔像是我的父亲一样，他是历代以来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啊。我认为他同上天有密切的联系，他似乎将全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宝座联合在一起，他教导我们爱上帝，服从上帝啊。
大卫，我们是不是要到拉玛去参加他的葬礼？
不去，月牙，你也知道扫罗的性格捉摸不定，我想去拉玛不大适合，我们要在这山寨中为他追悼。
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 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行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 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我们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Church's one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her Lord. She is his new creation by water and the word. From heaven he came and sought her to be his holy bride. With his own blood he bought her, and for her life he died. Elect from every nation, yet one o'er all the earth, her charter of salvation,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irth. One holy name she blesses, partakes one holy food, and to one hope she presses with every grace endued. Though with a scornful wonder men see her sore oppressed, by schisms rent asunder, by heresies distressed, yet saints their watch are keeping, their cry goes up, how long? And soon the night of weeping shall be the morn of song. Mid toil and tribulation and tumult of her war, she waits the consummation of peace forevermore, till with a vision glorious her longing eyes are blessed, and the great church victorious shall be the church at rest.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